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今天是我们一同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你是神的儿子，你为我们道成了肉身，你为我们钉十字架，你在这个地上已经教导过我们了，你也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谢谢主，你也复活了，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感谢主，你能够让我们认识主，你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没有摆上什么给你，我们一切所领受的都是恩典，就是白白的。我们谢谢主耶稣，你还要再来，我们都等候盼望这日子。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日子，在盼望这个圣诞节纪念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的心常常都愿意住在你的里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而得到满足，我们能够平安，能够安稳，让我们深深的能够信靠你啊，我们耶稣基督，你给我们一切的恩惠。主啊，愿意你今天早上也再去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啊，借着所传的道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能够领受你的道，让我们耳朵有领受你的耳朵，我们就仰望你。我们谢谢主，再去把我们整个教会，从年长的、年轻的、年幼的、小孩子，一个个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让我们常常住在你的恩典的当中，让我们在世上为人，不靠人的努力，不靠人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神的恩典。也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是成了何等的人，是借着基督的恩造成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属自己的人，那是属耶稣基督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死了是因为主而死。让我们众人把自己都交托奉献在主的手中。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向主承认我们一切的软弱过犯啊，得罪主的地方，求主你圣灵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有自罪悔改的心，让我们不要逃避主，让我们的心能够领受你的道。主啊，如果我们今天不领受，我们将来怎样面对我们的主？求主怜悯我们。主啊，我们就把今天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垂听，求主带领，也求主你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谢谢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弟兄姐妹，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题目我们给主的奉献你的周报上有登出来的一些经文是这个我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二早上给秘书的，但是我要让你知道，我们讲到的人不一定跟着我们所预先所定下的来讲，不一定因为如果你讲过道理就知道了我们领受神的话不一定按你预先所定下的当我准备这几天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用的经文就有一些需要改变了，所以我们哥林多后书的那个经文我们就不会讲了这个哥林多后书这段经文我可以留着另外一次来讲今天呢我希望能够比较从全面的一个角度来跟弟兄姐妹思想奉献这个问题。你注意我的题目是什么？我的题目是我们给主的奉献英语是 Our offering to the Lord 我们给他的奉献。那么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大了，不是那么简单，绝对不能一次讲到就讲完了。但是我因为我也有以弗所书的讲到，所以我不希望好像讲主导文的一样讲八次这样，所以今天继续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一次。那么今天跟大家就一同来思想五个方面五个方面。为什么让我契机 让我有什么动力推动我讲这个经文呢？在我们这个 Council Meeting 里面，我有听过有执事们就说，希望牧师可以有机会能够讲讲这个奉献的教导啊。事实上，这个是需要的。我们整个教会的生命的当中，在我们基督徒历史的当中，个人历史的当中，也是希望你需要明白这个奉献是什么。可能一代一代人就不一样，所以改变了。有新来的朋友，有离开了教会，去的另外因为工作啊搬家，另外的地方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都需要有些真理需要不断的重复。但是什么推动我讲呢？就跟我们几个礼拜前我们的那个会员大会有个关系。这个会员大会就提到一个财务的报告啊，这个2019年财务的总结啊。如果你看这个2019年财务的总结，就是那个2019年的预算啊，总的收入的预算，我们是大概要527,000多哈。那么到2019年到今天的收入是33万，那么也就是我们已经进入12月了，所以我们按我们的预算，其实我们的预算的奉献就是差了19万啊，19万啊。请不要害怕，请不要担心，我讲这个道不是叫你奉献啊，我讲这个道不是用来批评弟兄姐妹的奉献，也不是要让你奉献啊，绝对不是这个啊。有人觉得牧师讲奉献很困难，我觉得不困难啊，绝对不困难，这个看你怎么讲。有些牧师讲奉献，就是你快点奉献啊，今天是什么，就好像今天有些 TV evangelist在电视上，这些传道人他们是讲什么财富的成功的神学，财富的神学，他们讲什么，他们说那个你的奉献是表明你的信心，你的信心好像一个种子，一个 seed， 如果你种下去的种子多，种下的种子好，那么呢虽然你奉献出去好多，上帝也必定祝福你，大大祝福你啊。这是一种成功神学的这个说法。前两天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看 YouTube 啊，我在开车，我看 YouTube 请不要听错哈，我要解释的，我就用 YouTube 来听新闻哈啊，用 YouTube 听，那么我就把这 YouTube 摆在前面，我不用看的，我就是听啊，但有偶然也看了看哈，在停下车来的时候，那么就讲到一个 TV 传道人啊，他就向会众宣布上帝给他的意象，他要买一个5400万的飞机，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去传道哈，他要$54 million啊，5400万啊。因为他这成功神学都是这样讲，他说你的信心好像种子一样，你种下去上帝一定做到给你啊，鼓励人奉献。我另外一个 TV 传道人呢，他已经有3个飞机了，我忘记是不是同一个人哈。现在他要一个再贵一点的飞机，你看我要看到另外一个，要听到另外，因为这个 YouTube 一个一个接下去，有个传道人是他要会众支持他，买一个6500万的飞机，私人飞机啊，那就是为了去传道。那个 TV 传道人常常被人家批评的，那批评他人就说耶稣是骑驴驹子进耶路撒冷了啊，我们要那么大那么快的飞机干什么啊？所以我不去讲这个，所以弟兄姐妹不用担心，我的态度讲奉献是什么，就是圣经里面的经文，我借用一个经文啊，保罗说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极分，就不上当，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这个是我要以下一句是最重要，即将真理表明出来啊，全的人要做的是把真理讲出来就是了。所以我不会说你奉献太少了啊，我不会说你应该奉献，你不奉献你就犯罪得罪神，不是这个，我们讲真理就是了，无论讲什么真理，就是真理，按圣经讲的真理就是了，这是我的态度。 那么我这期这准备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的思想了，我要讲的东西，这是我的思想，总是被神的话语来改变。本来我准备要讲的都改变了，啊，这是让我准备的时候，要让圣经的经文来 govern 我的 thinking， 来指导、引导、控制我的思考，然后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就是按我的理解哈，啊，就是将真理表明出来。那么这个奉献呢，好多人讲奉献就讲到这个，好像马来基书刚才的十一奉献啊，我非常听到好多的人要讲啊，我们要教会要全讲十一奉献。为什么今天人奉献那么小？因为他们没有十一奉献。我们把十一奉献看成是一个唯一的真理一样啊。当我按进去思想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圣经里面讲奉献非常丰富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就从第一个人的奉献开始。请问圣经里面第一个人的奉献是在哪里？其实两个人，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亚伯的奉献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一起来。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那人就是一个亚当 OK 啊，夏花同房。一起来哈，夏花就怀孕生了该隐啊，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人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人是种地的。有一日，该人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的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群的鸡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人和他的供物，该人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我跟大家弟兄姐妹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请注意，我虽然我的题目是讲奉献，但奉献其实不只是金钱的奉献啊，金钱的奉献只是其中一种。如果你看圣经讲的奉献呢，从这里开始，这里是什么呢？这也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啊。圣经就这个第三章就讲啊，这个亚当夏娃跟蛇被神所判断审判，对不对？那么第四章开始就讲亚当夏娃的两个孩子啊，我个人相信亚当夏娃可能不只是这两个啊，因为圣经里面讲记载历史都是很 selective， 只是选择一些来记载，可能不止这两个人。哎，我不做结论啊，但这里特别提到这两个啊。那么这两个人呢，是他们父母犯罪堕落以后啊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他们都被赶出伊甸园了。这个故事是人在离开伊甸园，人失去了乐园以后的故事。Paradise Lost 啊 ，John Milton 所写的《失乐园》所发生的故事。但一开始的四章《失乐园》发生的故事，这讲什么事情呢？圣经强调一个事情，就是这里这两个兄弟的奉献。这两个奉献的奉献其实两个都有重点啊，我们只是把重点放在亚伯啊这身上。亚伯的奉献，这个奉献是用什么字来表达呢？公物这个字，公物啊。最近我们学希伯来文，是不是啊？我几十年前希伯来文了，还有一些根基一点点。明哈这个字啊，希伯来文明哈啊。那么这个后面是可以用来做奉献这个字的。现在他的这个 tribute 供给上帝啊。那么亚伯的奉献是怎样的奉献呢？这个真理是我们要学的。这奉献是他的奉献是讨神喜悦的奉献，敏哈这句公务啊。你想象当时人犯罪堕落以后，他们要做什么啊？这两个兄弟中其中一个，他一面对这个家里整个家庭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他已经再看不到上帝了。他们对神的认识是怎么呢？很可能就是只是凭着什么，凭着父母跟他们讲的关于神的过去的历史，他们的故事，他们凭着记忆的 memory 啊，对，凭着他们怎么讲神，讲到亚当夏娃怎么讲神。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伊甸园了，神不能再跟他们同在了，因为罪的缘故。 好，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思维不一样。当他听到父母这样讲的神的时候，他觉得要对这个神做出一个反应，那么就用奉这个贡献来给神，他要把东西给神。啊，我为什么说是讨神喜悦呢？因为供物这个字啊，在这个创世纪32章又出现了。那么这出现的背景不一样，就要讲到雅各，他从前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过了几十年，现在他回来了啊，他知道要面对哥哥了，也听到哥哥要来了，要带着很一队兵来了，他就惧怕，他觉得他要做一些事情，是什么呢？创世纪这件事，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礼物就是明哈这个字，这前面用第四章用供物这个字啊，这个用到人的身上了，人对人，雅各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他从前骗了他的长子的名分，但是他回去了，回到父家了，遇到他哥哥了，他心里面惧怕有愧啊，他觉得需要什么？他需要给哥哥礼物啊，敏哈这句，我们中文或英语就把它翻译成为 present 或那个礼物，这是对的。雅各觉得需要，我要给礼物这个哥哥啊，所以前面这个供物啊，这个亚伯跟该人呢、啊，他们凭着父母所跟他讲的神呢、啊，他们有什么回应呢？我要给上帝礼物。希望上帝能喜悦我啊，所以但圣经就记载啊，这神就喜悦亚伯的公物，不喜悦这个该人的公物。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研究圣经的人找不出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跟前面讲到这头生的羊的鸡油现象有关。羊的鸡油，圣经讲到这个奉以后的献祭的时候了，那个动物的内脏的鸡油啊，都是特别给神的，神喜悦的，很可能是这个。但是我们圣经也没有特别讲，圣经也没有特别讲，但是这个想看中了神，看中这神喜悦他，他把礼物带来给这位的上帝啊，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这个他的父母所离开你的上帝，但他觉得他需要面对这个责任，哇，由于为这样的神同在。在这存在，我又讨他的喜悦，这不一样了啊！人的历史经过几千或者几万年啊，一步步，人对上帝的 memory 慢慢就没有了，人的记得上帝心慢慢没有了。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天坛，天坛是来祭天的，祭天就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啊，然后这个天堂的概念慢慢就没有了。我中国古书里面还有上帝的字啊，然后后来慢慢就不再讲了啊，人就慢慢失去对上帝的认识啊，也不敬畏他了，也不会觉得我要给礼物上帝。从该人的这个记载是讲到这个人，他看重虽然他们离开了失去的乐园，他觉得他相信有一个这样的上帝的存在，他给他礼物。奉献就是从这里开始，奉献是从这里开始。今天的人不奉献或不愿意奉献，他没有面对这个事情，没有说哎，我作为一个因犯罪得罪神的人，我面对这个上帝，我要给他礼物啊！你这样听说，你冯牧师讲到有些问题毛病是什么？犯罪的人怎么给他上帝礼物？可能真的亚伯希望，但是你认为就还有包括上帝喜悦，你认为他们给上帝礼物就能了吗？就能够改变他们命运了吗？没有啊，是没有啊。所以呢，我讲到这个亚伯给上帝礼物的时候，我的思维晚上却去了新月。其实真的情况是什么？真实的情况不是人给上帝礼物，虽然人面对天地的主宰，他觉得他有了责任，他是那么渺小，面对上帝是那么伟大，我要做的回应，我要给他什么？ 上帝真的要这个吗？其实不是。你来到新约圣经，就给我们全面的图画，真的给礼物我们的，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的，是神自己。所以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宝贵的一句，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对不起，我应该解释把这个字赐给一起来看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英语还非常好。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神是一位给的神，而且神的给是最好的，最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的，这是我们真实的需要，救我们脱离罪恶，救我们脱离死亡，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他说给的这是最大的礼物，我们人能够给他什么？亚伯给他能够算什么？对不对？神，但是神只看中了你的这个心好，你比该人好。该人可是什么？很可能哥哥这个弟弟这个亚伯做了，我也跟着做所以这里呢，我们来到要注意这个正确的奉献的概念是什么？当我们讲到亚伯的奉献的时候，其实带我们更细想，上帝把最大的礼物已经给我们了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整件奉献都是根据这个开始。还有正确的奉献的概念是什么？是认识我们的奉献是奉献给上帝，他像这个亚伯一样，就是面对这个主宰，我要把最好的给他，是给他。还有这些我们所给的能够讨神的喜悦，对不对？当然我们同时知道是神使到他的儿子，让我们得以有这个尊贵的身份，有这个地位，能够这样奉献。第三个在关于亚伯的奉献是什么？他的奉献是信心的奉献。创世纪没有明显这样讲，第四章刚才读的经文，但到了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就讲这个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人所献的更美因其变得了称义的见证，这是神给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这里说亚伯的奉献是怎么奉献？因为信心而奉献。请注意这个所谓因着信心奉献，不是只针对奉献本身我有信心奉献这些礼物这个羊群给神，不是只是信这个奉献给羊群，是什么？是对上帝的信心。请记得不是凭着信心做某件事情，你可以凭着信心做某件事情，你就凭着信心来这一次奉献从前没有奉献了，但这一次我凭着信心，我已经没钱了，我凭着信心来奉献。不是，这里讲的这个信不是这个，这个信不是只是指你行动你的作为的某一部分，这个信是指我们信这个上帝，相信这个上帝，因为这个相信这个上帝所带来的行动才是重要的。几十年前了我要去参加一个宣教的聚会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好像那个机构是租了一个 cinema， 一个怎么中文怎么讲 cinema theater 电影院。那么他请到宣教师来讲，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机构。也没有见过这个人。那么那个美国人在香港就讲到他怎么样去传道。我因为相信上帝，他讲完以后我就跑到外面去我的银行里面就拿了，我不记得多少钱都忘记了，可能1-2千块。那么因为他们中途就又休息，然后回去，那么他们再聚会完了以后，我跑到这个宣教士面前。我跟他握手的时候，我把我的钱给了他。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但是我因为相信我的上帝，这个人的工作是我可以支持的。我因为相信他，不仅相信这次奉献，我奉献给他，然后我就跑了。我从来没有再见过这个人，以后都没有，但是我一生记得这个事情 你对上帝的信心，你去做。我有一次我跟这个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长老讲到这个事情，因为他跟我讲了三个月，讲不同的信大家的信仰，我讲到这个事情，他说什么，你千万你不应该这个做，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当然他跟我的信仰不一样，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现在是异端，对不对？他跟也不赞同我这样做，我不需要他赞同啊。我不是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所以我不做，我是因为相信上帝所以我做。这信心的奉献跟信某些事情是不一样的啊。好，第二个跟大家弟兄姐妹讲奉献。第二个，我的思想也没有来到十一奉献，是想到什么？想到另外一个人的奉献，是亚伯拉罕的奉献。亚伯拉罕的奉献有两个方面，我今天跟大家提出来。第一个是他承认上帝帮助的奉献，是什么意思？这里有个背景啊，这个背景是当时有四个王跟五个王的打仗啊，那个五个王叫反叛其中一个王，这四个王当中一个王叫祭大老啊，然后他们就打起来，那五个王就被打败了啊。这里呢就有一个小故事，这个亚伯兰啊，这个亚伯拉罕从前的名字后来上升的给他改了啊，这个、亚伯兰的这个侄儿啊，罗德跟他的财物都被掳去了，因为这个强的打仗。那亚伯兰呢就漏夜趁夜就率领他家里的318个人就去追赶，打败了这四个王。很稀奇啊，他只有318个人呢 啊能够把这个四个王，他之前打败五个王呢，把他们打败了。我们觉得哈，亚伯兰真是很厉害啊！你有没有想过亚伯兰后来的故事啊？当他跟妻子下到埃及的时候，他就惧怕起来，他怕埃及王了把他的太太抢去了。在这里的四王五王叫亚伯兰追赶这四个王的时候，他那么英勇，他那么果断，他那么有能力。他另外一个埃及王他就很那么惧怕，为什么？亚伯兰真的318个人真的很厉害吗？其实绝对不是啊。下面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了，是什么？就在这里，亚伯兰撒巴基带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撒维谷迎接他，撒维谷这是王谷，又有撒兰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轻松的，请问亚伯兰得胜是什么？至高的神把他们交给你啊，所以不是这个亚伯兰 啊他过了不久在这个法老王面前就怕了要死啊。但这里得胜是怎么得胜啊？这麦基洗德这祭司告诉他，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这是什么？这是我刚才所说的啊，这个、上帝的帮助。结果呢14:20，亚伯兰就把他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他知道他是神的祭司啊，他把十分之一给他，这好像什么？他透过给这十分之一给上帝一样。所以他为什么奉献呢？请问，是因为他承认上帝对他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讲奉献的时候，其实为什么奉献？你深深想，是因为奉献的人承认上帝在他的一生里面或者是有什么事情的里面对他的帮助啊。刚才是首先讲到亚伯，他面对着至高的神，他不能不给他礼物。现在亚伯兰面对这个至高的神，这个继续提醒他是上帝帮助你。一个经历上帝帮助的人，他懂得奉献，懂了吗？所以我讲的不再是什么你十一奉献你够不够奉献，不是多少的问题，这就最基础的问题，对不对？ 我一生都蒙神帮助，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啊？有些时候你按 paper on paper， 你说哦，这个冯牧师有多少年牧会的经验，是爱丁堡大学的哲学博士，都列在网页上，他很厉害吗？不是，你知道我的出生是非常卑微啊。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可能有清华出来的，有北京大学出来，很有名的学校出来，我不是。我的中学是在香港里面最低级的这个中学，一佛教中学。我读中学的时候没有想到，没有不敢想到要读大学，一直等到我信耶稣以后，我才开始读书，是这样，以前不读书，时候已经赶不及了，所以我东中学我多读了一年，这叫什么留班呢？留级。那因为我去神学院，因为信耶稣了，改变我了的看法了，对神学院，对神学院就略为用功一点，那用功一点就才构成我的这个机会去爱丁堡大学再念书。跟我同进去的一个台湾同学，他出不了来，那时候他拿不到博士学位，拿个 MPhil 给他回家，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钱，我没有什么能力学问，我非常简单，是上帝帮助我。我在主恩教会讲这个奉献的时候讲过我的故事。有一年我大儿子刚刚出生不久，一个星期一的早上，我去我家的下面这个银行看了看我多少钱，一看昏倒，100块剩下港币，20块美金都没有。还是月初月中吧，怎么活到月底？那时候我在卖，把自己住的房子准备卖掉，搬到比较近我家的，那个房子挂出来几个礼拜没有人来看，你记得吗？在香港你买卖房子，你的房子挂出去几个礼拜没有人看就不是好事，你知道很快的啊。如果有人看，一来看马上就给你一个 10% down payment， 没有人看。那天早上看就剩下100块。晚上有人来按铃，那个 real estate agent 带着一个客人来，那人马上要我这个房子，给我开 check， 给我6-7万机票，我从100块到6-7万，好多类似的事情发生。上帝帮助我，所以这教导我要懂得奉献。你敬畏上帝的，你就愿意奉献，对不对？这就是那么这基本的道理。好，亚伯拉罕还有另外一方面是什么？他的奉献是毫无保留的奉献。刚才这个追赶4个王，那个是他亚伯拉罕的历史的早期的时候。现在这个故事是他的晚年的时候了，是什么？就是神要亚伯拉罕把他自己的儿子，你的独生子献给上帝，献要把他杀掉，献祭的献，亚伯拉罕献以撒。你看这个创世纪22章，你回去小心看，他默默无声，上帝讲了他就做了。早上就带着孩子，带着雷子就去哪个山准备奉献了，连太太都看了都没有讲，他去到了山上就准备了柴火。儿子问他，柴都有了，火都有了，为那个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他不知道，原来他就是他自己。亚伯兰就把他绑起来，圣经也没有说以撒有什么吭声啊，这很奇怪的，这个重点都不在他了。准备举刀的杀他儿子，然后用火烧的时候，神就说我看到了，他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留下不给我，没有保留， 你看到吗？因为亚伯拉罕经历过他一生上帝的帮助，他没有保留就奉献出去。但神真的要害他的儿子吗？要杀他的儿子吗？没有，神就一早就预备了，神预备了个公羊来，让亚伯拉罕用这个羊来代替他的儿子。我在读中学最后一年级的时候，有个同学问我，这个同学他是受到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异端的思想影响很深的，他问我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问我一个，你记得是什么问题吗？我不知道你读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他说神不是全知的吗？神怎么要说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呢？神一早就知道他心呢，为什么要透过这个事情来知道他呢？神不知道吗？你听懂吗？这个很深的一个哲学跟神学问题，不简单了。感谢神，那时候我已经常常读圣经了。他问完我已经懂得回答他。我也没有查考过什么书，直接按神学来推理是什么。神一早就知道，这一次这个考验不是神要知道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信心来奉献，是上帝要让亚伯拉罕自己知道，听懂吗？神知道他会不会奉献，但亚伯拉罕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我们可能头脑里面都有一些理论，神学的理论认识认知啊，我会为上帝做这个事情，但是到真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会做吗？其实这个是上帝考验亚伯拉罕，是让亚伯拉罕知道你的信心是怎样。上帝不是不知道，明白吗？就让亚伯拉罕知道是为了他的好处，让亚伯拉罕的信心真的表达出来。你要再往前一点是什么？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让亚伯拉罕这个故事写下来，让我们看见这个人，一个奉献的人是完全毫无不保留的奉献。下一期我们看到一个救恩的真理，这个救恩真理是什么？这个已经上帝已经预备了这个公羊来代替以撒了。其实真的，当我们想到亚伯拉罕好像是那么伟大，毫无保留把自己的儿子奉献给上帝，千万不要忘记背后那个更深远的故事是什么。上帝毫无保留的为我们预备了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罗马书第八章3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由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由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我不读下去了，不知道啊。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给我们的首先是上帝，不是我们毫无保留，是这个神啊，毫无保留给我们啊。如果我们不懂得看奉献，我们就我们真惨了啊！我一个月薪水还不多，还有教税，那还有教会又说十一奉献，我们的基督徒比不信的人更糟糕，更可怜，钱都出去，不是这样想，对吗？是我们明白了，真的，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永远不可能明白基督徒奉献，对不对？因为我们明白了啊。毫无保留的真的那个教训不是我们先做的，是神一早预备做了啊。那个神要借着那些毫无保留的人来启发我们，启发我们。第三个方面，旧约圣经的十一奉献啊，我们来读读好吗？一起来。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仅夺取我的公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了？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当献的公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 救助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人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陶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以前也不丢果子。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这里才讲到十一奉献。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前面这两个亚伯亚伯拉罕故事，我突然间讲十一奉献就不懂了。这个看来呢，就成为一个的神对他的子民的一个律法上的规定。但是如果小心看呢，这个所谓律法上的规定是有一个特别的需要的，是什么？是为了神的家，就从以圣殿为中心的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仰啊，为了坚固这个家，为了维持这个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仰，所以神吩咐他们摆上十分之一的奉献啊。神还应许他们，如果你们愿意奉献，神是祝福的。对，当时是种地的啊，耕种的，还有农业的，养牛养羊的啊。那么这个经济社会的人很需要上帝在这个天气上啊，各种上的帮助的啊，神就应许祝福他们啊。但是小心听啊，各位弟兄姐妹，是什么呢？请问十一奉献，这十分之一 tithing 是旧约圣经的律法，今天还需要履行吗？好多教会的牧师说需要十分之一，我的答案是不需要。我说小心听，就是这个意思。十一分之一的奉献是旧约的律法，律法这个制度，律法已经过去了，圣经里面没有说你有十分之一的奉献，懂了吗？你看加拉太书，律法时代已经过去了啊，这十分之一的奉献，这是为了维持这旧约这个圣殿跟整个宗教的活动，才有这个需要的啊，才有这个需要啊。到今天已经没有了 ，so we're all released 啊。但是我们再讲一些例子好不好？我自己呢，我知道十分之一奉献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了，但是我个人呢，还是仿效一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啊，甚至个人奉献是超过了十分之一的奉献啊，因为我除了在教会奉献，我还有外面的宣教机构奉献，所以我一个月的奉献大概是15%啊。耶稣说你右手所做不叫左手知道，我这样讲是为什么？我这样讲是为了一个真理的教导。我们已经超过十分之一了啊，你可以奉献1%，你可以奉献10%，这已经不是律法，已经不是律法。今天的奉献是要明白你奉献的道理以后啊，然后你按着你对上帝的回应，就是你承认他是天地的主，你承认他是帮助你的主。你承认这个神的家里的需要，然后你做的奉献。所以第四个方面，新约的奉献实际是什么奉献？新约的奉献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奉献，以耶稣基督 Christ centered offering， 以基督为中心的。我这样讲是把整个新约浓缩起来讲这个奉献。你没有发现在新约里面再要讲十分之一奉献，他再没有讲了，没有讲了。反而你讲到奉献，如果是跟金钱有关的，或整个人有关的，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对吧？马太福音第六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受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受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不一样的啊， 这基督为中心的这个奉献呢，其实是什么？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天国。天国，天国是神的王权，要管理这个世界，要改变这个世界。他教导的价值观、奉献观、钱财富观，都是以天国为标准。这里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这里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什么，这个叫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讲什么？登山宝训是讲天国的伦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登山宝训第一句开始讲天国，所以这里所讲就是讲到天国的伦理，天国的教训。在这个天国的教训里面，我们的主啊，不再让我们眼睛只是住在十分之几、百分之几的奉献，他教导我们对财富、钱财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世上的人都是为了自己来积财，为了自己成功，为了自己努力，在天国的福音里面是改变我们有不一样，所以我们有不一样的效果。我们的奉献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带来的天国的国度我们认识了，所以我们奉献。我们再用这个来例子，再看那个例子，你看使徒行传20章25节，他保罗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全讲神国的道，就讲天国，看到吗？神国就是天国。保罗是传道是什么？传神的国，整个信仰信息就是神的国啊，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所常讲的啊。那么因为这个神的国，所以改变了弟兄姐妹门徒对钱财的看法啊。20章33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金银衣服，我这两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要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西北受更为有福。这里的天国的伦理是什么？给出去啊，西北受更为有福。我们在感恩节里面听到有弟兄这样讲这句了，但真的要明白这句，你需要从天国的背景来看。保罗全讲是神国的道，因为他应用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西北受更为有福啊。所以因为我们的神是给的神，甚至连他儿子的圣灵都给我们，所以他教导我们在天国的伦理里面，我们就去给，不是为自己存。使徒行传第4章，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神的道是什么？神国的道。好，然后你看到第4集，初期教会生活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吧。32节，那许多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个人叫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已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你读到这个故事你就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就是因为我前面所讲了，各位弟兄姐妹，因为这个天国的伦理、天国的价值观，所以他们对财富不一样的看法了。他们看他去整个的天国的群体，天国的群体具体的就落在他们眼前的教会的里面，他们就把奉献拿出来支持弟兄姐妹的需要，看到吗？这个才是奉献。大概一年前，一个弟兄从外面来找工作很困难，他要找个车，我就问我一个弟兄，那弟兄在 Sacramento 开一个修理汽车的，我修理汽车都是去 Sacramento， 你知道吗？那么远，开70几里路啊！我有个目的，因为他有3个员工，我去的时候我就买一些饭菜跟他们去午饭。他们又帮我修理器械，又修理得很好，我就找这个 弟兄这个老板，哎，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车，让这个弟兄，是吧？找到了1500块旧的车，我说好像贵一点，他可能付不起，啊，他好吧，1000块，啊，拿这个车拿回来，这个车还需要修，我就修，修理200多块，我说好了，我来付就算了，修了两百多块，那这个弟兄。看我为这个弟兄付了200多块收车的费用，不用他付。然后这个弟兄说：“啊，好吧，这样的，1000块我不收，你就把这个车给他。”这是天国的伦理，对不对？再没有计较了。我昨天打电话给啊，不是打电话，我写个 text 给我在香港，我这次回香港讲到啊，其中一个。你后来就讲去在这我的从前的教会讲这个教会历史课，讲了一天，礼拜六礼拜天就在我以前这个教会，同一个教会，在大埔基督徒会堂，就讲到啊，你找到我在哪里吗？在最前排啊，在左手边有两个男生，是什么人？我42年没有见过的同学，中学同学，他们那一天都来了啊，我曾经提过这个事情，我离开这个聚会去英国的时候，大概有60多人，现在有180个人，啊，年轻人超过一半，我昨天写一个 text 给这个长老，是我的很好朋友，跟我年纪一样大，哎，你们去年的奉献怎样？他说他们去年的奉献一月到九月收到的这290多万，啊，这大概这个不到30万美金，但实际的基础是什么？叫212万，所以我们的盈余是多了10万块。我在基督徒会堂，他们的人很会奉献，我的奉献概念就是从我的教会里面来的，是怎样呢？我15岁多的时候，啊，我还在参加团契，有一天有人给我一个信封，打开一看，回家一看，100块，啊，我讲过这个故事的，啊，我就想谁给我100块没有写下来，做什么？然后我看看我这个人，我看看裤子，啊，这里有洞，啊，我的裤子这里有洞，啊，我想可能这个人奉献给我，就是因为我这个裤子的洞，啊，给我买一条裤子。啊，但是我没有听话，我没有买，我还是继续穿那个裤子，我就买了一本英文圣经，一个中英文字典，还有一个以弗所书的解经，那个暑假我就这里读，啊，从这个100块的故事感动了我，启发了我，那我懂得以后一生奉献给有需要的人。这是什么？这是这些长辈啊，哥哥姐姐啊，这样他们用实际的行动教导我们，看到吗？啊，所以人怎样奉献，跟他认识神的国啊有多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那从前旧约先知就讲他们了啊。我更想到我们中国人啊，我们没有好好理解这个我们的儒家的伦理。儒家伦理讲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都被我们中国人好多人都抛到老远了，谁有这样的事情啊？对不对？反而中国人实际上很受洋猪的影响，是什么？拔一毛而立天下的不为人，这样孟子评论杨朱的。但圣经改变这个概念，圣经不只是儒家思想了，圣经更超过了杨朱的思想了。圣经所讲的是上帝国的思想，在这上帝国的思想里面，人人都有关系，又为了神的国建立神的家。啊，我刚才讲过香港几个长老，他说前一阵子奉献好像不太够一样。那么他讲一个道，上个礼拜奉献增加了50%，为什么这样？不是他给压力人没有， 他就是讲真理表明出来。最后时候过了，穷寡妇的奉献，我们都很懂得这个。耶稣叫众门徒来，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为什么他讲这句？因为耶稣在圣殿里面，他在看人怎么奉献。哦，有些有钱的人，那些法利赛人祭司放下好多钱，但耶稣看见那个穷的寡妇啊，他把放下一个小钱。耶稣的评论是什么？他所奉献比众人还多。所以奉献不是多少啊，弟兄姐妹你注意吗？奉献是一个人对神的认识多少，承认神多少，被神帮助有多少，领受恩典多少，然后对神的回应，他按着自己所能做的去奉献，这个才是奉献。是不是已经超过十分之一奉献了？看到吗？啊，这个奉献的几个%已经不再是了。因为我们在实际奉献，我们对人的帮助，对他的行为啊所做的，我们看到原来这个就是天国的价值观来改变我们。最后了，所以是今天我讲到的大纲啊，最后讲到了大纲啊，我不多讲了，时间已经过了20分钟了，讲多了时间。我们来祷告好吗？啊，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我们把你的道表明出来，愿你把你自己的道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感谢你，赞美主。先我们真的谢谢主，愿意主你自己让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的心如何啊，我们就把自己再去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奉献给主啊，我们把身心灵都奉献给你，让我们效法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啊。今天我